就一生一写日记算有点绊倒人。所以觉得你长得不够漂亮，然后觉得大概就很不容易成为神所喜悦的摩西啊、但以理啦、啊、这个大卫啦、啊、个个都长得眉清目秀啦、啊、不过也许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啊，也许圣经有时候也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人真正的他如果爱神，他经常有主的形象、主的性情在他身上，他我想他自然会长得漂亮一点，不是吗？他看起来很顺眼哈，所以那个比较耐看。说实在话，那种天生的漂亮有的时候不怎么耐看，有的人看起来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可是他不能说话。他一说话就露出马脚来。 OK 啊，所罗门的箴言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就像什么，我们讲的难听，把金环戴在猪鼻子上。有的人外面很美貌，但是他不能动，他只要走一走路，有一点举动，那个仪态是很难看。你有没有遇见过有时候像这样？因为一些人他们不能遇见事情，可是真正的美貌因着有主的喜乐、有主的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也包括另外就是他很有安息在他身上，他常常气定神闲的那一种给人的舒服的感觉，那个耐看，那个耐久。所以我想那个才是应该更多追求，何况外在的美貌通常会随着年龄而改变，不是吗？好，可是那种内在的也表现在外面的，常常不但不随年龄而改变，而且如果我们好好追求主，还会因着年龄而加添的。那现在主给大卫一个机会，就到了王宫，主总是会给人机会的。一个跟随主的人，你没有想到这个在这里之前你绝对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机会。就以色列那么多人，难道只有他一个会弹琴吗？为什么就偏偏找了他去？这是神的做法，神一定会给你安排。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件事情、一个侍奉、一条路，他就你走上去，你就会看见主在其他方面的印证，跟他给你开路，他给你的预备。可是大卫能够进王宫，有这些跟他过去的装备很有关系。当他在学弹琴的时候，我想他不是想到有一天要进王宫。当他在那里学习得胜那些来侵害牲畜的野兽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用这个来打歌利亚。有的人很会为自己筹划，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很早熟，他们就会计划说，现在我应该好好学英文，现在应该好好学什么，好好学什么，将来怎么样。有的人是这样啊，也许也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关系，也许跟他个人的特点有关系。那这些也许也都有好处，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好的跟随主，信靠主，自己会把合适的东西放在我们旁边，而只要放在我们旁边的，我们都尽心的去学习、去观察。我觉得那种装备有的时候也许会有主的安排在里面，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只是自己计划的，或者是只是人家安排了你才要受这个装备、受那个装备。我们应该平常就抓住我们的机会。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有许多我今天是否能够稍微用得着的东西，有不少是在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是这样要这样用的哈。但是很自然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学习的，也许是遇见了一个难处，我们得胜了，后来那个成为我们能够服侍人很重要的根基。 我们那个服事人并不全都是只是借着读圣经或者是了解一些真理就能够帮助别人。如果我们没有很生命很实际的经历的话，我们对别人的帮助可能还是有，可能会有限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尽量抓住我们的机会。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孤单的环境，有一个或者很困难的环境，那你的心态只是说等我通过度过这一段时间，等到那个时候我再来做什么，我就怎么样，我就释放了。有这种想法不太好啊。你一定要在现有的环境里面，你就问说，主，那我现在该做什么，我怎么样可以仍然靠近你。那那个是很可能另外一个环境里你永远没有机会学习的功课，在这个环境里面主让你学习。那哥利亚的故事当然是大家很多人耳熟能详，也是主日学老师很喜欢教的故事。那弟兄们，我提醒你一下，我们有不少圣经的故事是从主日学老师或者是书本或者是传道人听的。你知道有时候老师或者传道人都会添油加醋。好，那有的时候我们对那个故事认识就是这样得着了。其实圣经没有写某些细节，可是我们却以为有。所以你不要看格里尔的故事你已经很熟，你还是要好好的从头看到看看有哪一些你原来并不知道是那样的，或者有一些他根本没有写的，你是听传道人讲的，那有时候会加上一点想象力嘛。我如果讲一个故事加上想象力，我会说对，这个部分是我讲的，可是难免也有一些我没有这样交代的。大卫很了不起，他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他在看守羊的时候打死过狮子。在中国的话是变成武松的这种传奇性故事，可是大卫这个不是传奇性，那是真实的。所以大卫很厉害哈，我想他也有勇力，可是我想他真的是依靠主，像他自己所说的。所以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有勇气，他能够去胜过他们。那这个大卫你看了，他因着扫罗有需要，他进王宫给他弹琴，可是显然大卫有的时候会回去有时候他回家里面去，而他回家以后他并没有一直觉得说现在我是王宫里面的人物，他好像没有这种意识他好像没有这种姿态在那里。他爸爸猜他去送饼给他哥哥，从一个角度来说他其实比他哥哥更有地位，对吗？他是靠近君王的人呢，可他还是很快就答应就送饼送东西去给他哥哥们，就是他哥哥们给他讲刺激的话的时候他也没有生气起来。我甚至猜想有可能他会回家是他哥哥怂恿他爸爸把他喊回去的，我不知道，这个是我想象的。可能他们觉得说那小子也可以在王宫出人头地，那我们一定更有办法，看我们的。所以他们就去参军，去到扫罗的麾下，盼望能够有一番作为。所以他们论大卫的话也显然是不公道的。一个人他让他心里存什么，他以为别人会这样。一个会嫉妒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嫉妒，他以为别人都跟他差不多。一个人会跟人家竞争的人，他以为别人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对别人论定常常是反映自己的情形。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属灵的人没有人能够参透了他。所以大卫的哥哥们对大卫的认定是不正确的。他看到跑到战场来上来，他说他是骄傲。有一些人外面表现会这样，听说弥特生弟兄有的人说他骄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走路这样走的，挺抬头挺胸走路，好像他觉得谦卑啊，一个传道人谦卑应该是这样子。当然，必然是，没有，不见得。有的人说哪里，可是其实里面骄傲的很，非常的硬。也许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并不常常说哪里哪里，对吗？ 一个人真的能够胜过骄傲，并不是表现一个样子或者不表现一个样子，我想他是内心，一个人真的心里面的动机，他专注的点在一些事上的时候，他就不太会去有别的了。像大卫，他全心就是想到他的职责，还有当事人安排一个环境，有一个需要，他就觉得，哎，如果我能够做什么，非常愿意为主的国贡献一些心力，那么他便想到要为自己张扬什么，所以他不会刻意的为自己求取一个地位。可当有机会来到的时候，他也不会刻意的去表示说，我不会做，我不会做。你懂我意思吗？一个人什么都觉得说我会，跟一个人什么都说我不会，有可能两个都很骄傲，你知道吗？至少你不要因为要表达谦卑，陈大人请你做什么事，你就说啊，我不会，让别人做吧。有时候需要这样啊，摩西也这样啊，可是他有点太过火了，后来影响后来的世代啊。因为显然神原来要摩西做祭司的，就是因为他再三推辞神说，好吧，你哥哥不是能言善道的吗，就拣选亚伦做祭司。其实后来我们看见摩西的口才并不输给他哥哥，他有点过度的退让退缩。那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过度的退缩总比自以为是有希望一点。现在大卫神安排这个哥利亚的事情，让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但是不像扫罗一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胜过亚门人就作王，大卫没有，刚好相反，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以后，他的灾难就来到了。扫罗嫉妒他，从你的长辈从你的领袖遇见这些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吗？可是在那里也显出大卫的那个美好的性情来。从那天开始，大卫有一个特点随着年日更丰富的彰显出来，那是圣经里面有关大卫的特点最美丽的其中一个点，那就是他非常的敬畏神，以至于无论扫罗怎么吹破他，怎么逼迫他，怎么破坏他，甚至杀他，大卫从来不攻击扫罗，也不回谤扫罗，他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不要说攻击扫罗，你讲过一句话回谤扫罗都没有。我们也是很不容易哈，在教会里面如果遇见牧师得罪我们，我很可能就私底下找了许多人去倾诉了。可是大卫没有，这个很不容易啊，而且他没有这样去倾诉，又能够不需要内在医治，很了不起。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跟他跟神的交通有关。我们确实应该要跟神表达我们的心曲，好像大卫一样，也许你们不像大卫会作诗会作曲的，可是你还是可以这样表达。希伯来式的表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用诗来表达我们内心的光景，其实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应该唱那种欢乐宣告荣耀的歌，也许有的时候基督徒也应该唱点哀歌。我相信我们不要太多唱哀歌了，我们不要常常唱耶稣全知我心里一切愁苦，也许我们应该多一点唱耶稣知道我心里爱他。你们知道这个故事？我最近讲过这个故事，是在这里讲，还在另外一个聚会讲，是恩光里面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姊妹应邀到一个教会去讲道，她那个教会这个领会大概看到这样一个充满圣灵恩膏的器皿，她就扁了哈，就觉得她今天特别的枯干。她说姊妹，我实在是很枯干。可是那个姊妹还是鼓励她，那个传道还是鼓励她，就上台领会。然后她领什么呢？耶稣全知我心里忧苦，一遍又一遍的唱，越唱越大家都在忧苦。他这个姊妹受不了了，他上去的时候就说，弟兄姊妹，我们唱这些幽谷也唱够了，现在好不好我们换两个字 把同样一首诗歌唱了，耶稣全知我心里哀伤，他们就开始唱，哎，那个味道就开始改变，就开始有一敬拜的灵，后来他们好好的敬拜主，圣灵浇灌下来，后来就有人还没有为人祷告，在敬拜的时候就有人得到医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唱一点哀歌，那你不要只是唱你那种苦酒满杯那种靠标的哀歌啦，也许你应该赶快唱哀歌，从大卫的诗篇学，他唱不到哀歌，唱，可他哀歌里面还是有信心的种子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唱一点哀歌对我们有帮助，倾诉我们里面的一些光景，会得到医治，你不需要等到别人医治你，但是不要一直唱哀歌好不好？我想大卫借着这些他真的得到帮助，事实上大卫在扫罗催逼他在犹大旷野逃避扫罗的时候，他写了不少诗篇，其中至少有好几篇录在我们圣经里面的诗篇里面，对不对？五十几篇里面好几篇，还有别的有一些诗体都很清楚写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大卫在犹太旷野的时候，大卫从加特王雅吉面前逃跑的时候，他做这些诗，还有那个扫罗的司牧长多益在扫罗面前控告大卫跟祭司们，后来扫罗杀了那些祭司们，大卫听见这些话，他也做了一首诗，好，所以大卫就把他的一些心理的状况用诗来表达出来。如果你不会写诗，至少你读诗篇，慢慢你借着一些祷告，也可以用诗篇上的话把那些话给表达出来，这对我们也有帮助。不要什么都积压在心里面，要不就去跟人讲，通常跟人讲不会对你有多大帮助。你有没有曾经你受一个委屈，你跟人讲完以后得到安慰的？我想很少，对不对？如果那个人不同意你所说的，你可能讲完更生气。如果那个人同意你说的，你好像得到一个同心合意来批评另外一个人，可是事后我想你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建立，对不对？可是大卫都没有，他还在这一点，实在是他生命里面一个非常美丽的事，事实上也是他早年神给他的考验，他在这一点胜过跟后来的许多日子他能够走得好，我觉得有密切的关系。我想他会有试探，有的时候想做类似这样的事，但是有一个东西左右他，就是对神的敬畏。他不是把他说成说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好或者别的，他说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看见扫罗，他觉得这是神的受膏者，也就是他看见扫罗，他看见后面的属灵的权柄，看见后面的神。你不要忘记，圣经拿这个当例子，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而这个榜样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榜样，因为扫罗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领袖，你知道我的意思。可是连这样领袖大卫都这样对待他，我想主给我们这样榜样，让我们知道说，当然我们很少遇见比扫罗更糟糕的领袖，可是神没有让我们这样对待。有的时候有些领袖是在做的很不对的。我读有一本书，也许很多人读过，那个Full Gospel Businessmen's Fellowship， 是吧？他的全名不是这样，那个 Demos 弟兄是吧？世界上最 happy 最快乐的人那本书，你们知道这本书？他的传记啊，从亚美尼亚来，他在这边主带领他要开始这个工作，实在是20世纪主所特别赐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特别得到许许多多弟兄们。这个弟兄，有过一个经验，还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这个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经常办一些聚会，请一些讲员来要帮助人，也是他们请了一个布道家，非常有恩赐，为人祷告病得医治，说预言，讲到有很多人信主。可是那个传道人爱钱，他聚会的时候他说要收奉献可是他们不太同意，他说你们真傻，意思说不会就这么好的聚会这么多人来应该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收奉献。后来他还是勉强还是收了，收完以后他要把奉献全部都拿走，桌上大家在数奉献的时候，他拿了一个袋子来，用手就要把那些钱就有 那些弟兄就看不过去，这个就是大卫整个的开支，不是他讲员，应该是请讲员是也许一部分的奉献，大家会给他哈。可是他不是这样，所以就有一个弟兄就伸手抓住他的手，不让他在那拿了钱。可是忽然，这个领袖这个 Demos 弟兄，这个名字是不是读作 Demos？ 这个弟兄就忽然他觉得主给他一句话在那里面，他就说。不要碰他，我们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那个怎么像耶和华的受膏者，对不对啊？但是你必须知道是耶和华受膏者，因为他侍奉实在有能力，虽然他像巴兰一样，所以那些弟兄都很顺服，也没有争论，手都拿开，那个人就抱着，还丢下一句觉得他蛮傻的那种话就走了。可是会有主的审判来到。好像过了三年吧，这个传道人非常的潦倒，甚至来到这个 Demos 弟兄面前跟他借钱。谁会有主的时候来到？可是不一定每一次你看到这个，也许他更长久的时间你也没有遇见这个。事实上，扫罗坐满40年的王，哎，是不是？可是我觉得大卫的故事给我们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不要碰耶和华的受膏者。那我讲这些话不是在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对于传道人都应该啊哈，什么什么多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自己的教会跟神学里，我告诉我的学生，我们应该传道应该有这个态度，就是人可以，任何人可以来跟我们表达他们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甚至跟我们争执哈。可是第一，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用什么态度。那这个其实不只是对传道人啦、啊。我们应该对众人都这样，彼得说要对众人要尊敬众人嘛。那看你用什么态度，还有你用什么动机来这样争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尊重权柄。如果在一个主日学里面，很可能那个校长是一个权柄，一个教会里面那个牧师是一个权柄，在一个家庭里面，也许那个丈夫是一个权柄，就类似这样，有一个权柄的等式在那里，你可以争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可是如果最后那个权柄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就应该顺服。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到一个地步，牧师做的决定你已经顺服不来了，也许你可以仰望主，也许主要你离开，但是我不认为你应该留在那里，然后经常去对抗权柄，或者在私底下去叽叽喳喳去结党去做一些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想你们这里没有了，应该通常刚开始的教会不会有这些事情。可是这些都是要我们要留意的事情，那些通常都带来伤害而已，而且通常都是人为自己的利益，想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是对的，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叽叽喳喳去讲，做很多事情。可是传道人应该要有这种度量，人可以来到他面前讲不同的意见，甚至可以责备他，可以当面批评他，或者是跟他起争执，我觉得那个没有什么不好。起争执是很正常的事，但是你要怎么争执？不要两个这个脸红脖子粗的争论哈。夫妻吵架也是一样，对不对？夫妻争执是很正常的，夫妻都不争执是很奇怪的。夫妻如果不争执，我必须说，也许有的时候你们会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真的啦。因为那个讲话比较大声的那个人。无论是丈夫或先生，或者太太，通常不争执是因为讲话比较大声，另外一个人都隐忍退让嘛。可是那个人不一定每次都对的，足以让你扮演另外一方面的角色。我相信，既然你结婚，夫妻就是要扮演这些角色。如果丈夫整天就告诉太太什么都要顺服，我想那是不对的。吴老牧师说，他鼓励那些做师母的，说他们要尽心起来侍奉。因为你们既然是夫妻，主就是安排你们彼此能够协助，有一些你可以补足你丈夫的地方。通常一个牧师服侍主一些年日以后，除了他太太，不会有人纠正他，很少人会纠正他。所以你有一个会纠正你的太太是好事，所以我们不应该要求太太是不说话的。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认为当我太太站在侍奉的位置上的时候，她是我的同工，我不会要求她要顺服。我记得以前我自己的教会 发生过这样的事，也是在一个同工会上，有些弟兄们他们联合起来要对教会有一些意见，我不知道他们私下联合，可是他们在聚会当中，在同工会的时候，他们提一个意见，那我表达了一些意见是比较合乎他们的心意，我太太也在场，那大家都是同工，我太太表达一个相反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也相反，可是那是大家一起在讨论一个意见还没有做决定的时候，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弟兄就指着我太太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当然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对不对？那当时我还不是很老练，而且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场面，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今天讲的是放马后炮。可是是，如果我今天我会很清楚告诉他，不是这样的。现在站在这边，每一个同工都有发言的权利，对不对？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个决定，好，我太太，我主持同工会，我做了一个决定，而我太太不愿意接受，那这个不是妻子顺服丈夫，这是顺服教会权柄。妻子顺服丈夫是在家里的事，懂我意思吗？事实上，教会历史上不乏有在教会的工作上，妻子是带头的。而如果那个妻子在家里是一气指使的，我想那个他的侍奉一定会有一些瑕疵。可是，在历史上，包括世俗的历史，比方英国的以前那个女首相，就我所了解，她在家里面她很尊重她先生的，可是她在外面她是全国的领袖，那所以应该像这样，这种权柄的等次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就是很重要的事情，了解我的意思吗？地上任何一个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他的权柄是涵盖所有的领域的，无论他位处多么高的位置。比方在一个家庭里面，丈夫是头没有错，可他并不是在每一个家里的事上他的位置都是一样，都是领袖，他的权柄并没有涵盖所有的领域。像什么呢？我喜欢举像这样的例子，如果今天太太在负责厨房的工作，先生可能在旁边说：“哎，这个油加多一点，哎，这个怎么样？哎，等等这样。”太太做实在很烦，你不要说我是头哎，什么都要听我的，连菜今天要炒三分钟，不要炒三分半钟都要听你的。我想不是，你了解我意思吗？因为厨房是他的领域。OK， 可是如果太太觉得说我厨房太小，我要改装我的厨房，嘿，那个可能那个需要经过丈夫同意，对不对啊？要经过沟通，因为它是动到整个家庭的情况。我举的例子不是很完全，但是我就是举一个例子让你了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那个有这样的不同的区分的。比方我教会的做牧师，我对我的会友有权柄，神赐给我的权柄，我要善用那个权柄，要用权柄来造就人，而不是辖制人，就是保罗彼得都告诉我们的。可是我对我的会友不是有绝对的权柄，他要在哪里买房子，我对他没有权柄。我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甚至给他一些劝告，甚至给他警告，本着神的道理，如果他错了的话，或者他走在危险里面，可是我对他没有权柄，那是他私生活，甚至他跟谁结婚我没有权柄。我对我的会友跟谁结婚我没有权柄，他就是要嫁给外邦人，我也没有权柄管他，你知道不知道？但是我有责任把神的话告诉他，甚至警告他，教导他原则，他应该跟谁结婚或者不应该跟谁结婚，我没有权柄。以前农教长提醒我们同工说，你不应该随便告诉人你应该跟谁结婚或者你不应该跟谁结婚。我们就说一听一个人哦，一个姊妹想要嫁给一个比他小八岁的弟兄，我们就觉得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嘛？好，但是你可能有责任提醒他说，哎，你有没有想过，第一，有可能你现在看他不错，你有没有想过你40岁的时候他已经快50岁了啊？这是第一个提醒弟兄。第二个，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可能要付一个代价，你的家人，你们双方的家人可能都会有意见。如果你发现他们不是没有想这些事，而且他们也经过祷告，那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出这些意见。可是有的人他们是因为去跟还没有信主的人要在一起，那这个明明有圣经的话，那你可以提醒他，可以警戒他，可他执意要娶要嫁，你也只能任凭他，你不能把他关起来。OK， 你了解我意思吗？很可能有一天他会跑来跟你说，牧师，对不起，我错了，现在我后悔了。那时候你必须告诉他，你不能跟他说那离婚吧，你明白吗？那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弟兄们就是这样，真的很傻，不肯听劝，不肯听神的话，然后就一头栽进去。可是有自然律管他，那个东西本身都不是直接就进入地狱硫磺火湖的，这种东西我们不需要硬把人拉住不让人家去。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如果是一个他直接就要走向地狱硫磺火湖的，那你问怎么样都要把他拉住。可是他嫁给一个外邦人，并没有直接进硫磺火湖，同意吧？虽然那有可能有这种危机，所以我们要会分辨这些。可是在教会里面，我是牧师，主日学校长应该谁来担任，这个当然我有权柄。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那是主粮给我的领域，你娶谁你嫁谁不是在我的权柄范围里面，是在我的牧养的范畴里面，但是不在我的可以用权柄要求的范围里面。可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定规主日学校长，甚至像我教会主日学老师都要经过我任命，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看重这个事，那个是直接要向我负责的。了解我意思吗？可是连这个我也不能告诉他说，我觉得你应该做主日学老师，他说我觉得没有主的感动，或者是我不合适担任，也许我还是觉得是这样，我可以再跟他说明，建议他，劝他。可是他坚持这样，我不能说不行，你一定要顺服，不顺我们就离开，不能这样。OK， 好，但至少我可以要求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觉得他不合适担任，那他硬要担任，我可以拒绝，因为那是我的权柄所在。可是如果我授权呢，我说我任命了一位主日学校长，可是我让他选主日学老师，我给他一些原则以后，我授权给他来挑选主日学老师，那我就必须尊重那个权柄，因为是我授权的。他挑选主日学老师的权柄是我的权柄，对不对啊？我给他的，只要他不违背我给他的大原则，我不能够管，或者说我不应该这样插手过去管，这个叫越权，对不对？越权不是往上往下也可以越权，所以这一类的权柄的事是很细腻，我们要学习的。教会历史上经常有这种，不是走到这个极端就走到那个极端，就是有的时候教会很注意权柄，很注意权柄等次。我那年开会的时候，哪一个传道人是坐在上首的位置，哪一个人是怎么样分得清清楚楚的。有的教会，我讲也许你知道是什么教会，我不是特别要批评他们，可是我们其他教会也有可能有这个问题。我知道有的教会他们很强调说，我们不要叫牧师，好像那样是太高举人了，我们大家都弟兄。可是我领他们弟兄啊，阶级分明，叫前面的弟兄，这个是带头的弟兄，负责的弟兄，好像有那个有的权柄比叫牧师还可怕。有的人就因为遇见这一类的很严格的权柄，后来他们就发现，也许也亲自经验的那些害处以后，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教会尽量不要有权柄，是不可能的事情。曾经有一个弟兄是从我刚刚讲那样的教，类似那样的教会里面出来，看过那样权柄带来的很大的伤害，后来他就传讲一种道理，就是说不要有权柄。有人来告诉我，我就跟他们说，他是在非常时期就显出那样用权柄的问题来，可是他必须跟我证明在生平时期不用权柄也能建造教会才行。事实上后来告诉我的弟兄，他教会的弟兄告诉我，他们当时因为所在的教会过度的讲权柄，他们离开，跟这个弟兄离开。后来他来告诉我说，他很难过，因为现在这个弟兄开始讲权柄了，他发现没有权柄不可能建造教会，因为那是神的话，而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不要用权柄，圣经告诉我们要善用权柄。你要聊要善用权柄，第一就一定要先了解我刚刚讲这个权柄是有领域范围的，你一定要只能在你领域范围里面做事，你懂我意思？比方像我做外来的讲员，有一些你们的事我不能涉入的，除非有经过你们的领袖同意，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不是被这些范围框得死死的很刻板，不是这样，但是至少我们会留意尊重这种教会的伦理或者教会间的伦理，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留意的事情，我们都会碰到。你可以在一个家庭里面，你要留意那个权柄等次。如果你留意这些，也会帮助夫妻、父母、孩子的关系更做得合宜。你了解我意思吗？ 账户必须留意，因为他既然做全品，他必须留意哪些东西是也可以算是你授权给你太太是他主导的东西，那你就要尊重那些，你不要整天去涉入他那些厨房的工作或者别的，除非你的家你定规说来我来负责厨房，那当然太太就不要管你了，好，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你先留意那个权柄的领域范围，然后也要留意像大卫一样他们对权柄的那种看法。你知道大卫到一个地步，甚至神把扫罗交在他手中，这个明显旁边人都认为，你看非常清楚，那么多山洞，扫罗不去大捷，跑来你躲的山洞，而且还是目的是要杀你。现在他身上没有兵器，也没有别人跟随，就在那里一刀杀了你就做以色列王，所有苦难结束了。他会遇见很大的压力啊，不止他的苦难结束，跟随他的苦难都结束了，他马上就从逃犯要变成宰相啊、大臣啊、将军啊，你知道？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做，可是他因为一直很小心，所以他第一次他的做，所做的仍然蒙神保守。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样，像大卫那样忽然遇见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不知道会遇见的情况，很可能我们第一步就走得很糟糕，很难挽回的。一刀刺下去才想说啊，不应该，赶快给他裹伤。可是大卫只做一件事，做什么？割下他义军的一块。连这个他割下，有他心中自责。你有没有读的时候没有很受感动？注意到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对神的敬畏是这样的，他就是割下人家一个义军，而且这个人害他害得要死。而今天有的人，他们真的不是这样，他们可以回谤一个权柄，回谤的很不像话，他们没有感觉。这是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末世的现象，就他们毁谤再尊位的也不知惧怕。你不要说像那样的领袖算什么再尊位的，当保罗跟彼得讲要尊敬上面权柄的时候，那时候的君王是谁你知道吧？尼罗王，可能历史上最邪恶的君王之一，是彼得跟保罗说要尊敬在上做君王的。圣经里面最主要给我们看见面对权柄的态度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跟大卫，紧接着亚沙龙这些事件，我觉得这是圣经给我们教导我们关于权柄的事情最主要的经文。而在这里看大卫用什么态度，这是要给我们很好的榜样。这神在这里没有用规条教导我们，我觉得这是神的智慧，因为这不是用规条，如果用规条很可能会被绑住了，这个彼得跟约翰可能就在这个要求里面就不要传福音了。可是他们没有，对不对？他们明知道应该要顺服权柄，他们也自己这样教导，可是在某些情况里面他们却可以有那个自由站出来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幸亏他们当时这样，要不然福音就在他们手中就结束了。所以怎么样区分这个？所以感谢主，主没有用规条告诉人啊，只要权柄你什么都不可以碰，都要顺服。他乃是用一个榜样、一个故事、一个例子来讲这一件事，而不是用一个规条来讲，给我们一些弹性，给我们一些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空间。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很留意这些事情，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吗？懂吗？后来大卫说，我断不敢伸手和耶和华的受膏者。第二次神在加在他手中，哇，这个真的会觉得说，是不是上一次你没有把握住神给你的机会，所以很明显神三番两次对你说话。可是有一个原则比所有这些印证都更高，就是敬畏神。弟兄姊妹，你在我们现在这样灵恩运动盛行的时代，我们需要特别了解这些事。我们因为很看重果效，看重 supernatural， 很看重超自然的一些彰显，所以很多时候只要我们有一些好像很清楚的一些神的安排、很巧合，或者是非常清楚的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现象，或者我们很容易觉得那当然是出于主的，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些。可是是不是在许多领域里面我们仍然有一些远超过这些是绝对的，在我们里面是不要逾越的一些原则。你里面有没有像这样的原则？如果没有，你就非常有可能与时推移啊，随着环境就漂流。只要有果效就倾向这边，只要有一些彰显就倾向这边，你里面不会真实的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而主很清楚的警告我们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会听见神迹奇事、行异能、 所记录在这里，记录在那里。主说，你不要动心。他就是行出大奇事应用来，不要动心。有另外一些纯正的教训是超过这些，你不能用那些超自然的神迹，甚至是很奇妙，还不是黑暗的，是看起来叫人得到大的帮助的医治，或者像这些，你要明白那个不是绝对的，仍然有可能有更高的原则是使你必须说你不跟随那些东西，而你跟随一个更要紧的神纯正的教训。而这里面我想包括了敬畏神，包括了谦卑、圣洁，许多像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我们持守住这些，我想会更蒙保守啊。好，我们今天早上这两课要停在这里，教牧师带领我们结束。
Thank you.